期间二节至三。在路德的期间也是天主的征兆，体质性的痊愈虽不常见，但是没有痊愈的人都得到了更珍贵的恩典，他们的痛苦看起来似乎是旷然的。然后，但是如果与基督的苦难相联系的话，那就变成功一种救赎。这个奥秘改善了他们的人生观，似乎而他们可警备的勇气改善了无数朝圣者的生活。朝圣者目睹他们万物助人的精神，常常自问，我来到世界上究竟做了什么呢？我虽然有健康的身体，却自私的而不救我的同胞，我帮助不帮助他们去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走上得救的道路，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这些感触如果没有深深思考基督的教义和精神，是无法透彻了解的。什么是这奥秘的痊愈之因呢？这个灵群之水真正的有治愈的能力吗？多么的神奇，一滩水治愈了各种各样的病。比如说从1858年到今天，这滩水经过分析不止几百次，结果总是相同的，泉水非常纯净，没有任何的治愈性的能力，也没有放射性。况且很多来到这里而痊愈的病人并没有使用这个泉水。比如说在62个已经被承认的奇迹性的痊愈的病例中，只有34名曾经使用过泉水、洗涤、净水或者饮用。是由于自我受益的而痊愈了吗？像佐拉所说的，环境的刺激、反复的祈祷、群众的治愈力的气氛或者坚信。假如病人所患的是歇斯底里的病，也许有这个可能，但是这些病例根本不在检查的范围之内，不是检核的对象。而肺结核、癌症、皮肤病等，如果到了最严重的阶段，还能靠病人的意志治疗吗？意志能够消除病菌吗？信德或者自我受益能够在瞬间以健康的元素来替代腐烂的元素吗？而丝毫不留有这个腐烂的元素浓的痕迹吗？还说病患中有的是不省人事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咋自己在路的，怎么地方来有自由意志力呢？还有18岁大的布科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意志力，他也痊愈了。许多痊愈的成人有的自己并没有信仰，根本不愿意到路德去，只不过由于他的妻子逼着他们去，或者听从朋友们的劝导而已，可是他们也痊愈了。有一个人叫凯斯贝克，是里尔城的一个瞎眼的乞丐，他不但不相信会有奇迹，而且还嘲笑路德的戏剧，然后他也痊愈了。至于一些尚没有痊愈的病人，当他们离开路德的时候，早已远离了令人兴奋的环境，好像不会消沉与气馁，然后在归家的途中突然痊愈了，这又怎么解释呢？有假如自我受益是有这样奇妙的能力，为什么不在别处形成这么盛大的治疗呢？为什么那些主事者不轻而易举地发一笔大财呢？有的人提出了另外一个看法，认为这些惊人的事实或许是由于人类尚未了解的自然力量的使然。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至今所有为人所知识的自然的力量都没有这种趋势。经验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经验之久，而两只眼睛的视网膜松脱而失明的病人能够在一刹那之间痊愈，视力突然之间恢复正常，伤口也不可能在一分钟之内闭合，好像一块损害的皮肤也不可能在一秒钟里边自然的愈合。 所以真正的奇迹静静发生在宗教的环境之中，这是令人惊讶的。不在于天下会有如此多的这个痊愈发生，而且这些痊愈都发生在路德。所以这个痊愈跟宗教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奇迹常常发生在天主教的宗教环境中。这些痊愈都是由祈祷而获得的，有的是病人自己的祈祷，有的是母亲为其子女的祈祷，有的是妻子为她不相信这一切的丈夫所做的祈祷。总而言之，是源自一种对耶稣母亲的确信。诚恳的祈祷是圣母转求力量所导致的，祈祷是指这些痊愈者唯一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信友们认为这些痊愈是出自全能天主的慈爱，他们相信天主在场，如同他们一听到朋友的声音就知道朋友在面前一样。那么奇迹是违反自然力吗？记得有人这样说过，奇迹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奇迹等于违反自然，扰乱自然，使得任何一个科学都成为不可能。那么我们下面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天主在特殊的情形之下给予人的奇迹的帮助并没有违反自然，这是超越自然力而已。比如说桌子上有一支笔正在滚动，当它还没有落到地上以前，我们很快的用手去把它抓住它，这样做能说我是违反地心吸力吗？不是的，这个突然之间的动作正证明我们知道地心吸力的原理，至少知道它的结果，这是我们以另一种力量修正这个结果而已。但是我们要不要这样做完全在于我们自己，别人是无法事先知道的。至于天主，他更是自由的，他要不要行奇迹完全是他的自由。所以奇迹应当解释为这样解释才算是合乎科学，自然法是固定的，而人是自由的，所以可以更改这些自然法的某些的效果，尤其是自然法的制定者天主，为了赏报人们的信心，或者为了协助人们寻求真理，他更可以修改某些自然法不良的效果。换句话说，除了支配物质的世界的法律以外，还有精神世界的法律的存在。有的科学家提倡自然界当中有一个叫起业率，认为在同样的原因在相同的环境中必然导致相同的结果。但是在路德痊愈的病症中，有的症状不同，环境不同，而痊愈的事实却相同，显然是有一个超乎自然力的力量。有的病人一到路德就痊愈，有的人一触到水池的水并感到剧烈的痛苦以后才痊愈，也有的在出水之时或者在第二第三天获得痊愈，有的是这是应了这个水就痊愈了，有的是在山洞前或者在广场上边痊愈。有一位在小花园里边休息的，嘿，突然之间他痊愈了，自己还不知道的。有一位神父是在街上获得了痊愈，在回程的火车上也发生过痊愈。有一些病人是因着热切的祈祷，而有的本身根本就没有信仰，可是同样的痊愈了。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跟自然力量的奇迹力不一样。此外，假如这都是一个未知力量的功效，那么为什么这些痊愈一定发生在祈求天主的时候，不管是自己的祈祷或者为别人的祈祷？这是一个依赖圣母的转求。卡莱尔医生在他的著名的《人的科学》一书当中这样写道，奇迹的现象唯一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祈祷，这祈祷并不一定由病人自己祈祷， 病人本身也不一定要有宗教信仰，而是有信服天主全能的人为他祈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天主的见证。凡是把摆脱偏见，睁开双眼，面对事实而反省深思的人，不得不承认在天主教当中显然的有很多的富有宗教意义的奇特的事实。这些经过科学检查的事实从来没有在教外的环境当中发生过，还有天主教当中经常有如此多的奇迹的发生，这不可能是荒谬的或者是巧合的。既然天主是自然律的根基，只有它可以加以更改，所以奇迹是天主的见证。它是天主对人祈祷的自由的回答。奇迹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但是它启示另外一个新的境界，是超自然世界的一个见证。当一个奇异的事情经过严密的审核，并且由当地的主教宣布为天主慈恩的见证，那时候相信它是一个真正的奇迹，这个才是合理的。一般天主教徒虽然无法审查这些奇迹的真实性，但是由于主教十分严格的审查以后宣布的，已经足够令他们深信不疑。但是奇迹与道理是两种不一样的事情，天主教并没有要求教友相信奇迹，即使不相信也没有罪。另外一方面，教友虽然信赖天主的照顾，但是绝不会忽略请医生看病，因为他应当常常记得的，天主在自助。卡莱尔医生认为，一个学者对于事实不先予以考察就断然否定，这种态度是诈伪的，而且也不合乎逻辑。真正的学者不应当惧怕面对事实，相反的，要尽可能的客观的去检查事实。这也是天主教所希望的态度。教会不需要隐瞒什么，也不畏惧科学的审查。教会所肯定的，没有我们无法合理去接受的。天主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他的宗教所强调的奇迹都未经过公开的审核，也没有证人及证据，更没有经过科学性的审查。卡莱尔医生曾经与其他的机会几位医生检查了数十个突然痊愈的案子，发现痊愈发展的过程如下。第一，突然痊愈者通常与正常痊愈者类似的痕迹留下了这个痕迹，譬如伤口愈合以后也留下了伤痕，这是突然痊愈的速度反常，少掉了时间的因素。第二，在这件瞬间痊愈的发生的时候，通常带有非常深刻而且剧烈的痛苦，病人说好像是在压榨机里边被挤压，或者是在热烘的铁燃烧着身体。这些现象是否因为组织的调整的快速而引起的呢？第三，病人在长期这个生病以后已经元气大伤，一旦痊愈以后被饥饿所蹂躏而开始饱餐，这个是无法解释的。在非洲有些难民几个月没有吃东西，你如果给他吃一个苹果就使他丧命。但是这些痊愈的人马上就要吃东西，所以天主教的奇迹常常是一种爱的表现。天主愿意帮助在病患中真心诚意的依靠他的人，使他们得到超自然的援助。 他 Larry 医生在他去世以前不久，就是1944年11月5号，曾经肯定地说，天主教要我们相信的一切，我都愿意相信。关于这一点，我没有任何的困难，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的科学性的论据，足以使之动摇我的信念。Francis Bacon，他是1561到1626年的人，他曾经说过，浅薄的学识使人倾向于无神论，深广的学识使人趋向宗教。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叫 Gauss， 他是1089到1857年的人，他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肤浅的学识使人远离天主，广博的学识使人接近天主。就那些受过肤浅教育的人，虽然是聪明的，但是受到片面的似乎有力的学说所违约，以致无法透视事实的真相。就正像正在登山的旅行家刚刚爬到山腰，被云雾包围，就立刻止步高喊说，再向上走也不过是云雾罢了。这真是大错特错的，再向上走反而可以找到光明，如果故作不前，那这是永远被云雾所蒙蔽。所以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在群众的面前治好了瞎子、跛子，并且使人复活，群众就大为惊讶地说，天主眷顾了他的子民。仅仅在路德，在无数的医生和科学家的面前，天主还是继续地眷顾他的子民。所以从上面的讲的这些，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奇迹超越科学，但是绝对不违反科学。事实上，依据科学的求真求实，更可以证明奇迹的实有，实在是有的。